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。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九节，我们先从第七节读到第九节。好，那我们是缪斯弟兄读好吧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节读到第九节。
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却不致死亡。
好，今天想借助这段圣经和弟兄姊妹交通，保罗在这里说到，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那就是说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有宝贝是放在瓦器里。瓦器是指的什么说呢？瓦器就是指的我这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瓦器。我们知道这个瓦器啊是很容易打碎的，好不好？瓦器很容易打碎的。瓦器会遭受各种的环境的影响。在哥林多后书里面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，你读哥林多后书和别的书不同，别的书信保罗写的都是讲真理，讲了很多，讲真理，讲神的话，讲教训。但是就是哥林多后书这里面，你看见有两个保罗，你读到那里就是两个保罗啊。你看看，我们看这一段圣经哈，就是我们读的第七节，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第八节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失望。这就是两个保罗，一个保罗就是四面受敌的保罗，这是说他的瓦器，他是四面受敌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有一个保罗受敌，但是怕 不被困住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这个难处？四面受敌的难处。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主耶稣以后，我们都会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盼望，或者有个理想。这个理想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说，我的环境，我求主保守，没有困难，不会出现困难。我的家庭也是蒙主保守，很好的，儿女也是听话的，好不好？夫妻之间不会彼此发脾气的，啊，我们都希望有这样一个情况。我做工作，我在哪里上班，我希望这个工作是很好的，啊，老板对我也好的，啊，同事也很好，朋友也很好。在教会里面，弟兄姊妹之间也很好，啊，基督徒之间处理也很好， 这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都有这个想法，就是希望好。如果不行，我就在主面前祷告。我在主面前祷告，就求主给我一个好的环境，好的家庭，好的工作，好的同事，好的弟兄姊妹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有这个希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保罗就说到他有难处。我们希望主跟我，希望不遇见软弱，主啊，我的身体不要软弱。你看我们一个就是自己身体软弱，生病了身体软弱了，希望我身体不要软弱。保罗就想，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保罗他也有软弱。所以刚刚我们这里是看见他是四面受敌啊。我们觉得一个基督徒应该蒙祝福。你们弟兄姊妹最近在神学里面，在国外特别在传道，有一个神学叫做成功神学啊，成功神学这几个字你们知道都成功吗？啊，我要不要写
successful？
不写啊，就是成功，什么事情都很成功，你读书也成功。所以有人讲你是基督徒你就应该成功，成功就是神的祝福，没有成功神就不祝福你。所以你做生意一定赚钱，这个叫成功神学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读书那一定神祝福你的功课一定会很好，你看这个就是成功神学，好吧？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保罗，他的情况是怎么一个情况呢？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就读这个第四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读到十七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到十七。
所以我们不上当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至赞至亲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
好了，保罗在讲他外体怎么样还要毁坏啊，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了，主应该祝福你啊，怎么外体会毁坏呢？你一听这个基督徒又生病了，哎呀，而且生的是癌症，那是不是他有问题哦？那就主不祝福他哦，主管教他哦，好不好？你看外体在毁坏吗？哎，不是的。这里就告保罗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一个瓦器，请你注意哈。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你不是说我信主耶稣以后我就不是瓦器了，保罗就讲你还是一个瓦器，瓦器就是容易损坏的。从你身体来讲，你身体也是容易损坏的。但是有另外一点，就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这里就说到宝贝的问题了。所以保罗在刚刚我们读的第七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，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经过一个外面的里面的两个方面。我们基督徒我们遇见难处了，我们很容易在神面前一个祷告，就是主啊，你把这个难处拿掉。我记得尼托森弟兄曾经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一条海船，一个船在海里面行走，靠近快要靠岸了，这个就碰见一个很大的一个礁石石头啊，挡住这个船啊，这个船怎么样呢？就开不动了， 一个石头很大一个礁石在下面，你怎么办啊？啊，现在基督徒就会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把这个石头拿去。我们很容易这样，把这个困难的环境拿掉。我家里人还有没有信主？主啊，你赶快救他，这都对，好不好？但是神常常不是这样做，神常常是怎样做呢？神不是把这个礁石拿掉，神乃是让这个水涨起来，看到没有？石头有好大，挡住那个船不能走，神就让水涨起来了，涨起来就超过那个礁石了，船就可以走了。啊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碰见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希望把这个难处除掉，但是神常常不是把难处除掉，所以是神是把生命增大，好不好？使你越过了这个难处，越过了这个难处。啊，这就是神的做法。因此保罗在这里就说到，我们都是瓦器。瓦器，弟兄姊妹，一个不是金器，不是银器，是瓦器。保罗为什么要说瓦器？就是一个是贱的，没有变成金器，还是很下贱的瓦器，不值钱的。第二个很容易打碎的，好不好？很容易受很多影响，很容易打碎的。那么这个瓦器在神来看，保罗就说这个瓦器虽然很瓦，但是神在这个瓦器里面放了一个东西，就是宝贝。啊，那么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这个宝贝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神的生命，圣灵就摆在我这个瓦器里面了。所以尼弟兄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千万不要以为你是瓦器，他说没有一个瓦器瓦到一个程度是不能够让宝贝显出来的，宝贝一定会显出来。啊，也就是说不要把瓦器就像那个船碰的那个海里的礁石一样的，不是把那个礁石要除掉，不是把我这个瓦器把它改变了，不是的，乃是我里面有个宝贵宝贝，这个宝贝要出来。啊，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情况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出现，一个是外面的压力，我会遇见外面的压力，不管有多大的压力，你里面一定有个能力能够胜过它。啊，这就是很重要的。外面有压力，孩子不听话是外面的压力，夫妻之间意见不符合要吵架也是外面的压力，不管了外面的压力，同事之间对你有看法是压力，老板不欣赏你也是压力，不管这个压力是什么一个压力，但你千万不要忘记，一定会有能力可以胜过这个压力。这就是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要做的，就是有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。因此保罗他常常在那里讲，他说他遇见了困难，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，自己断定自己都是要死的。我们会遇见一个难处，和同事之间的难处，就觉得说这个难处怎么样也不能够解决，没有办法解决。或者家庭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， 孩子不听话没有办法解决，我们都是求主把这些难处拿去拿去，但是主不这样做，主乃是给你恩典，主乃是让宝贝把它显出来啊，所以这就是在我们身上出现的。那我们再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好，我们要从第六节开始读，要读到第十节，第六节读到第十节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六节到十节。
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夸，因为我必说实话，只是我禁止不说，我怕有人把我高看高了，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，又恐怕我因所得启示甚大，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这事，我三次求我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。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”
你看这个保罗，他就说他自己，第十节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你把他这几个加在一起来看，原来保罗也有软弱。我们都想一个神的传道人，这么大的一个使徒，他还会软弱吗？我们想大概他都是刚强的啊，天天刚强。他没有说他是软弱，后面他又讲了凌辱、极难、逼迫，都是外面的。有没有人逼迫你啊？你有没有遇见过极难呢？有人凌辱你啊？困苦会凌辱，保罗就说把这些当作可喜乐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遇见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人会喜乐吧，好不好？我们都会觉得说最好这些事情不要出现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主啊，我这么爱你，我天天祷告，我也读圣经，我也聚会啊，为什么啊我会有这些情况临到我的身上呢？你就喜乐不起来啊，弟兄姊妹，你喜乐得起来吗？喜乐不起来。当你喜乐不起来的时候，那这里保罗就说到他也遇见这些事情，但是他认为这是可喜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九节他就说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看到没有？你软弱了，主的能力就来了。如果你没有软弱，你不会求主的能力的。有逼迫吗？主的能力会来的。你有困苦吗？有急难吗？主的能力会来。所以这里是说，因为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保罗就讲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保罗的目的是在哪里？夸软弱的目的 是让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保罗夸自己软弱，不是为别的事情，乃是说主告诉了他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遇见你看见自己有软弱了，那就要仰望主的能力了，这是主应许的，一定有能力领导你。所以我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，你是一个瓦器，你一定要看见这是瓦器会遇见的。我是一个瓦器，我是不完全的，当我遇见这些事的时候，我这个瓦器洗落不起来的。保罗为什么他能洗落起来，那就是有一个原因在里头，因为主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主的能力就来了。所以我们遇见任何一个情况，弟兄姊妹，环境不顺利，遇见的事都不顺利，记得一件事情，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回到主的面前去。那么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去，第一个就是要有信心啊，第一个我们是一定要有信心。那我们来读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七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就读这一节。
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
好了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但是我们弟兄姊妹，说实话，我们行事为人都是凭眼见，而不是凭信心。所以我们都盼望把那个难处拿开，就是说那个船底下有个礁石，碰见了难处怎么办？主啊，你赶快把这个难处拿开。这是凭眼见。如果你凭信心，那就是你祷告让主的能力覆庇你，因为他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遇见各种不顺利的环境，各种对我们有不尊敬的，或者对我们羞辱我们的一些人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因为宝贝是放在瓦器的里面的，千万要看到这个宝贝，这个宝贝会把能力给你，会把生命给你。所以哥林多后书这里就讲到，生命会吞灭死亡，就是这个第五章第四节，第五章第四节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四节，我们就读这一节好不好？
我们在这帐篷下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来，好像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
看到没有，必死的被什么吞灭？被生命吞灭。为必死的就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劳苦。当你叹息劳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为你的身体有病叹息劳苦，有的时候为你的家庭叹息劳苦，甚至于在叹息劳苦的时候会发出怨言，甚至于向神发出怨言，在叹息劳苦的时候会对对方发脾气，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。但是这里保罗就讲，他是不是愿意脱下这个， 什么叫不是愿意脱下这个，就是那个疾病我不是要他脱下，看到没有？那些对不起我的人，那些发生的事情不是要他脱下，而是要穿上那个。穿上那个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逼死的被生命怎么样吞灭了。刚刚我们说你软弱神就给你能力，你身上有逼死的事情，神就把生命给你，就把这一切就吞灭了。因此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宝贝一定要出来，瓦器里面的宝贝一定要出来，就生命就出来了，能力就出来了。但是生命能力怎么能够出来？那就是我要转向神啊，这圣经里就是我们要转向神。一转向神，死亡被生命吞灭了，你的软弱就变刚强了。转向神，刚刚我们已经读了保罗就说的信心的问题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功课，弟兄姊妹，属灵的功课，不凭眼见。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第四章十七节，这里有一句话，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。弟兄姊妹，当你遇见了苦楚的时候，不顺利的时候，保罗就讲这是自战，暂时的，不但是暂时，而且是自战的，非常暂时的，自清的，不是很重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苦楚来临到我了，我不是要求主，我也不用自己的办法把这个苦楚拿掉，我跟他对抗，不是，我来改变他，不要，我就是要宝贝从我这个瓦器里面出来，宝贝从我瓦器里面一出来了，这些都过去了，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那就是我们将来在主的面前要受到赏赐的极重的荣耀。所以十八节就告诉我们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的这叫启示和看见了。我们都是看见暂时的，看见眼见的，你眼见了，暂时的一出来了，我们就落在这个里面，我们自己出不来了。所以当你遇见这些事的时候，保罗就告诉我们，你要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不是求主马上把这个难处去掉，把这个人除掉啊，不是的啊，乃是说主啊，那个宝贝能够把生命给我，能够把能力给我，从那里出来就把我带过去了。好，所以这个保罗在提摩，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许多这一类的话，许多这一类的话。好，你比方说他也被人打了多少次，这个常常又饥又渴，这是保罗说他自己哦， 就是我们这次想到一个传道人还有又饥又渴吗？他说还没有一定的住处，我们都想传道人一定有洋房哦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最近还听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，人家送给他的都是很贵重的汽车，好不好？那都是应该是很好的，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一个情况。但是保罗却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功课，啊，那就是宝贝在瓦器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宝贝在瓦器里，这个宝贝会出来的，就是问题是我出来，我这个瓦器出来呢，还是宝贝出来？好，你看我们再读读第六章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，我们要从第三节开始读，要读到第十节，第三节读到第十节。
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，凡得之职分被人毁谤，凡免得之职分被人毁谤，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，就如在许多的忍耐、患难、穷乏、困苦、鞭打、监禁、扰乱、勤劳、警醒、不时、廉洁、知识、恒忍、人恩慈、圣灵的感化、无畏的爱心、真实的道理、神的大能、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、荣耀、羞辱、恶名、美名，似乎是诱惑的，却是诚实的；似乎不为人所知，却是人所共知的；似乎要死，却是活着的；似乎受责罚，却是不至丧命；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；似乎贫穷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；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
好了，你看看这个保罗在别人的眼里怎么看他，他自己的经历又是怎么一个经历。你看第四节他说，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，就如在许多的忍耐，保罗遇见了很多的困难他要忍耐，他遇见了患难，他穷乏，穷乏我们都懂了，就是经济困难了，困苦，鞭打，监禁，扰乱，勤劳，警醒，不时，廉洁，知识，恒忍，恩慈，圣灵的感化，无畏的爱心，真实的道理，神的大能，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，荣耀，羞辱，恶名，美名，这是他得到的。有人说他好，有人又说他不好，啊，恶名，美名。有人给他荣耀，有人也羞辱他，有人说他是诱惑人的，但实际上他是诚实的，似乎不为人所知，却是人所共知的，似乎要死，有的时候他是要死却是活着的，似乎受责罚，却是不至于伤命的，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。什么叫似乎忧愁？就是外面的事情使他忧愁啊，但是灵里面他是快乐的，好不好？这个瓦器有忧愁哦，瓦器也有软弱，似乎贫穷，瓦器也有贫穷哦，就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这是保罗说的他自己，所以只有哥林多后书啊，保罗把这些东西都好像打开了，就看起，所以读哥林多后书的人都发现有两个保罗，好不好？有两个保罗，这里你看有一个保罗，十节是忧愁的，却是常常快乐的；有一个保罗是贫穷的，却是叫人富足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好，因此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这种情况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不过是一个瓦器，所以我们因为是个瓦器，所以我们就需要 宝贝给我们能力，就是里面宝贝是里面的宝贝，在我们只有宝贝放在我瓦器里面，只有宝贝给我力量，给我能力，宝贝给我生命，宝贝给我喜乐，这是保罗说的快乐。这个宝贝是我富足啊，这是里面的东西了。因此这就是我们需要有的一个经历。如果我们再用神的话来讲，这个宝贝所给我的能力是复活的大能，就是复活的能力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主耶稣他的复活的能力会显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绝对不要因为环境的缘故，外面的许多东西影响我们在神面前属灵的情况。我们只能说外面的东西，外面的一些难处不能够影响我们在神面前属灵的情况啊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我们不看人，我们看神；我们不看环境，我们看宝贝。好，感谢主。我想这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学的一个功课。这个功课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们有这瓦器放在这宝，有宝贝放在瓦器里。那么，所以我们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神能够改变一切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第一个要有信心，保罗在这里讲了，我们要有信心。我们不看外面的，我们所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一个要有信心，一个不看外面的压力。我们追求那个看不见的，追求那个使我们能够得到荣耀的，成就无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这是今天我们在侍奉就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，当然平常我们就说你和主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，那就是宝贝放在瓦器里，一定要靠宝贵宝贝，不看瓦器自己，不看瓦器自己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开始有一把这个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有问题没有，或者有什么要交通的。没有什么，没有哈，好吧，那感谢主。那我们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请，好，啊，陈诚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。好，请讲。啊。哥林多后书， 第五章第四节，
就是我们在这帐篷里同时劳苦，并非愿脱下这个，乃是愿穿上那个。这句话我就不怎么理
解。好了，
并非愿脱下这个，乃是愿穿上那个。
第四节它是这个意思哈，因为要把前面还有一节要读一读，要我们要读第一节，要从第一节开始。他说我们原知道，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撤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所以这个帐篷就是指的我这个身体讲的，我这个身体就是一个帐篷，好不好？是暂时的。如果这个帐篷被撤毁了，就是我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将来有一个天上的房屋为我留在那里，我就到天上去了，那个到天上就不是住帐篷了，就是一个房屋了。为什么？你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主耶稣说他要去为我们预备地方，预备好了就接我们到他那里去，而且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那就房屋多得很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们到那里去就有房屋住了。今天我们在地上，不过都是帐篷，所以帐篷如果撤毁了，就是我这个人的身体死了，他的这个意思了。那么再说第二节，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到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，好不好？这个就不停了，那是得到房屋了。所以第三节，倘若穿上，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吃身了，就是我们得到天上有房屋了，那就穿上了，那是另外一个复活的身体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变了，那就是不至于吃身了，第四节了，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啊。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叹息劳苦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就是在我这个身体里面，或者叫瓦器里面嘛，我也有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而是愿意穿上那个。就是说我在这里叹息劳苦，不是说我就想死哦，没有了，我乃是盼望我能够早一天到处那里去，但是今天我还不是叹息劳苦，不是想死。我们叹息劳苦的目的，在主面前，我就希望把那些不顺利的事情拿掉，是我叹息劳苦的事情拿掉，对不对？今天不是要把它拿掉，今天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里头有宝贝，他会给我们力量，把我们从这些劳苦里面、叹息里面带过来，好不好？带过来，不是把它拿掉。就是我刚刚举的例，那个船下面有一个大的礁石，不是要把礁石拿掉，那是要水长高一点了，就可以过去了，那就是生命更丰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下面就有一句话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我这个身体是必死的，早迟一点这个帐篷要撤毁。好，那么神给我生命，就把死亡的东西从我身上吞灭了。死亡的东西呢，那就是叹息劳苦的东西，那就是死亡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好。
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就是那一天都到天上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那个时候就已经变成一个灵体，就是灵体应该说是可看见可看不见的那种，是吧？
现在
那么多房屋吗？
好，现在我们来说什么叫做灵体，好不好？现在什么叫灵体啊？这个要请你读一首圣经，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20-21节。腓立比书第三章20-21节。
天上国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就是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主要按照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，使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。假如说主耶稣今天就来了，我们还带着这个身体吧，这个身体要改变哦。改变成什么一个身体呢？你刚刚说的很对的，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叫做灵体了，改变成灵体。主耶稣复活的就是一个灵体。主耶稣复活以后，门徒看不看得见他？看得见他啊，所以我们那个灵体是可以看得见的，好不好？但是那个灵体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把这个门都关上了，你不要敲门，他那个灵体可以穿壁而过，墙壁就穿过了，就进来了，这就是灵体。而且主耶稣这个灵体还可以吃烧鱼哦，他复活以后他那递了一片烧鱼给他吃。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身体一定要吃三餐饭，不吃三餐饭我就不能活。但是那个灵体就不要吃三餐饭了，可以吃可以不吃，人家一见就认得出来哦。所以你看看那个灵体是可以认得出来的，好不好啊？所以还可以摸的。你看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，他不是喊多马吗？你来摸啊。多马不是他不相信主复活了吗？他说要我一定要摸，用我的手探着他的伤痕。主耶稣呢说你来摸啊。你看这就叫灵体，又能够摸又能看，还能又能够穿墙壁，而且还可以一下就到天上，不坐飞机，好不好？主耶稣一下到天上就在云里面来往了，这就是灵体了。所以我们以后的身体改变就和主耶稣的荣耀的身体相似，请我们注意那里有个字叫相似，不完全相同，因为主耶稣是没有罪的，我们是有罪的，好不好？但是和他的身体相似了，好不好啊？这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，这是圣经里说得很好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帐篷到那天改变的时候，这个帐篷就不存在了啊，就是另外的一个身体了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好，请讲。
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律法律例主张诫命，这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
好，好，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要读旧约。出埃及记十五章我们要从二十五节读到二十六节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，
几乎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急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，又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的二十五节那里有一句话，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看到没有？律例典章有什么不同？还有诫命有什么不同？好不好？后面就有诫命了，那就是二十六节，又说你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看到没有？好。那么我们现在说，神给以色列人定了这个摩西律法，好吧？我们先说摩西律法。摩西律法要分成两个部分，有一个部分是对神的要求，怎么对神？ 还有一部分是怎么对人，对神的部分叫典章，对人的部分叫律例。那我们再看看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，因为这全章我们不把它读了，那么我来把它读一下好了。第二十章，你看第一节，就是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”下面就有一条，第三点就是一条，这就是十条诫，好不好？十条诫的第一条就是第三节：“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”这是律法里面的十条诫的第一条：“除了神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”这是也叫做诫命的第一条。啊，这就是十条诫嘛，就是诫命嘛，十条诫命。十条诫命的第一条就是第三节，四五六就是第二条，就是诫命的第二条。第二条就是不可以做偶像，这是第二条，来拜偶像。第七节就是第三条，十条诫或者叫诫命的第三条，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这是三条了，好不好？这三条就是十条诫的前面的三条是对神的。然后第八节到十一节，守安息日是神的命令啊，所以这就是第四条，就是第八节到十一节，就是守安息日。好，这是前面的有四条诫命，一共有十条诫，前面的四条，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就是对神，第四条是神的命令，要守安息日。这四条都叫做典章啊，因为对神的嘛。好，后面就有六条，就从十二节开始，十二节前面有四条，十二节就是第五条，十三节第六条，十四节第七条，十五节第八条，十六节第九条，十七节第十条。所以第五条就是当孝敬父母，看到吧？好，第六条不可杀人，第七条不可奸淫，第八条不可偷盗，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，第十条不可贪恋。好了，这个就叫律例，好不好？后面的六条是对人的叫律例，前面的四条对神的叫典章，整个十条加在一起就叫十条诫，就叫诫命。
那律法跟诫命，就是律法就是诫命吗？
摩西的律法诫命是总纲，就把它提纲挈领成十条了。所以出埃及记后面，你刚刚我们读的二十章、二十一章，那就更多了，好不好？一条一条有更细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贪恋别人的房屋，要孝敬父母。那么孝敬父母不是一条吗？但是怎么叫孝敬父母，后面就有很多的规定了，好不好？不可以骂父母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些都告诉在后面就规定了。所以摩西的律法是很大的，很多的，要把它总纲规定起来，那就叫做诫命，一共有十条，好不好？那么诫命里头要分两类，一类对神的就叫典章，对人的就叫做律例，好吗？
所以后面所有的律法十条
延伸出来，啊，这十条叫做诫命是总纲， 啊，这个是主耶稣说过的，在马太福音就讲，好不好？是总纲。好，那么啊，如果没有了，我们还是请陈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天父，感谢。